接下去啊，是讲这个三国圣人升到五不梵天，这个五不梵天的这个五天呢，就是五种境界，我呢苦乐两面，斗心不交，如是一类，名五梵天。这是五不梵天的第一个。他无论是苦的心、乐的心，两种都灭。这个灭啊，跟前面凡夫天的灭不一样。前面凡夫天灭是辅助而已，烦恼种子没有断。这里三国圣人的灭是把种子灭掉了，是把这个失惑的种子已经灭掉，所以叫做苦乐两灭。所以这个圣人的灭跟前面的凡情的福完全不同，福是暂时盖福住，到了时候它还会升起来的啊，好像石头压槽一样，你把石头压在这个草根上，它一直升不起来。石头一翻开，它又来了，那是福啊。它只是暂时不升起现行，久了它还是有机会会升现行的。所以凡夫天跟圣境是完全不同。这里三国圣人是已经把这个烦恼种子灭掉啊，所以叫做苦乐两灭。斗心不交，斗两个东西相斗才叫做斗。现在这个斗是什么呢？就是在修行的时候啊，有两种心理，一种是心目所修的法门，一种是厌离这个烦恼啊。他这个心厌两心呢、啊，在哪里啊斗？在内心里面呢、啊，自己在斗，自己修行，自己的内心啊，宣慕啊佛法的啊，宣慕于法的心，跟厌离烦恼的心，两个在哪里缠斗，叫做斗心。现在他苦乐两灭了，没有这个斗心，就是心心也厌心通通都舍掉了，不会相交，交是斗啊，他不会两边心眼。有这个心愿的情况，现在这个心愿的情况都没有了，叫做斗心不交。如是一类，像这一类啊，叫做无烦天。烦就是烦恼，他这个热度高的叫做烦啊、现在这个斗心相交的那种情况已经没有了，所以叫做无烦天。这是无不烦天的第一个。第二，机挂独行，眼交五地，如是一类，名无热天。这是第二，无热天。机挂，机是放，动机啊，好像机关放出去，机是放，挂是收放，机挂两个字就是收放啊。他前面修行的，或者收起来，或者放出去，这种情况现在没有了。啊，独行是舍，苦乐两舍的舍。现在他没有收放之心，只有一个舍心啊，所以他只剩一个舍心了。纵然想要研究他啊，能够相交的情况，也没有这个地方可以研究了，所以叫做眼交五地啊。这一类啊，如是一类，名无热天。这个无热天，比前面的无梵天还要更殊胜，就是这个热恼已经消除了。十方世界妙见圆成，更无成相一切尘垢，如是一类名善见天。这个十方只论一个大千世界的十方，大千世界十方之内，微妙的这个智见，它圆满成定啊。更无世间尘劳的现象啊，这个烦恼的尘垢它已经没有了，就是把世界的失惑啊，也已经去掉一部分了啊， 慢慢了、整个去掉了，就会趋向于四果了。这一类就叫做善见田，今见现田，专精于断惑的修法，他这个智慧之见完全现前，好像逃住无碍，逃家做娃去的，他很自在的在哪里做啊？住是住铜的啊，住无金的，无论是逃是住，住无所障碍，这是说明他的自在情况啊，好像逃住无碍。如是一类名善现天，这是第四善现天，究竟全机穷奢性性若无边际，如是一类名色究竟天，这是无不法天的最高一层啊。他的这个功夫啊非常熟胜，究竟是彻底，全机机是为纯动之机的维系，整个已经消失，穷是彻底于一切设法的体性，究竟皆空，彻证这个空性，叫做穷奢性性。下面那个性是指它的亲证它的空性，设法彻底与空啊、现出它的空性，所以这个声闻人所证的空叫做偏证涅槃啊、它能够入于没有边际的这个空性的境界。如是一类名色究竟天，这个是最高的啊。到这里呀、已经很快就可以把三界四惑断尽，而证到阿罗汉果。我呢，此不凡天，彼诸四禅，四位天王，独有听闻，不能知见。这先总说明啊，前面四禅天啊。这个四禅呢、不是指初二三，这里单指第四禅。第四禅的前面四个天的天王，福生天、福爱天、广果天、无想天，这四个天的天王啊、这四位天王是指这四个天王，独有听闻，只能听到他的声音，不能知也不能见，不曾见过，因为这都是菩萨示现啊，做天王，民众是凡夫啊，民众是外道，但是那个天王是菩萨示现，所以见不到啊。这个见不到的情形要怎么说呢？下面拿一个比方说，如今世间狂野深山圣道场地，皆阿罗汉所住持故，世间粗人所不能见。这说明他这个见不到那四位天王的这个情况啊、如好像今现在，好像现在这个世间上狂野深山之中殊胜的道场之地，都是阿罗汉甚者这个阿罗汉包含菩萨，不但指阿罗汉，菩萨也有啊、不过阿罗汉呢、住山的比较多，所以说阿罗汉，菩萨他是随机应化，也在山上啊显现啊，像文殊菩萨在五台山的情况啊。世间粗人所不能见，这种深山里菩萨阿罗汉的境界，世间的人啊是见不到的，是没有办法知道的。这里我们来研究说一个真正见到圣境的这个故事。唐朝末有一位文习禅师啊，文字的文，欢喜的喜，文习禅师啊，他参禅还没有开悟之前到各地去参访，因此啊他有一次上到五台山想要去礼拜文殊菩萨啊。他到了五台山啊，各地去参拜之后，来到这个山顶上的一个狂野没有人的地方，都是草原。他来到这个地方啊，突然之间看到一个老翁，老人啊，看到一个老翁啊牵了一只牛， 啊，在前面在走。那么因此他就跑到前面去向这个老翁打啊，做礼呀，啊，向他问讯，说哎，这个地方怎么会有这么老人哈？他心里这样想。那么因此就向老人问讯之后，老人说哎，那你是客啊，那你今天来，那就请到我的地方去坐坐吧。哦，这个文喜禅师很高兴，好，就跟住老人呢、啊、往前走几步，哎，看到很大很大的道场，大殿宫殿非常庄严啊。这个时候到大门口啊，这个老翁就叫金提啊，叫金提，叫一声金提啊，里面出来一个童子啊，大概十三四岁的小孩子啊。这个童子接过老人的牛，然后老人就把文喜呀、啊、带到他的客厅里面去啊，请他坐下来。坐下来的时候啊，老翁就问文喜，你哪里来啊？他说南方，因为文喜是杭州人，他是从杭州来到五台山，所以说他是南方啊。那么老人呢、啊、就问这个文喜说，那南方佛法如何住持啊？他说您南边的佛法呀是情况怎么样啊？文喜大夫说，末法比丘啊，少奉戒律啊。他说末法时代的比丘虽然是出家修行啊，受戒持戒的这个情况啊并不理想啊。然后老翁又再问啊，他说那有多少众啊？文喜说或三百或五百，有些地方住三百人，也有住五百人的啊，多多少少并不一定。那么这个话说过之后啊，文喜翻过来就问老人了，请问老翁，你这边的佛法如何住持啊？老翁说龙蛇混杂，翻身交摊，说了这两句话。他听了似懂非懂了，然后再问，那请问老翁，你这边的注重有多少呢？老翁的答复说前三三后三三，他更是摸不着头脑了，前三三后三三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他根本不懂。这个时候童子回来了，端了茶出来用玻璃杯啊装茶端给这个文喜喝。文喜接了茶就喝茶了，一方面头脑里面在哪里转，前三三后三三啊，究竟这是这么一回事。那么一边喝茶一边在想啊，总是想不出来。正在喝茶的时候沉默了一段时间，然后老人拿起这个玻璃杯就问了，你们南方有这个东西吗？文喜说没有。那你们有用什么喝茶呀？文喜没有话说啊，你说没有嘛，你要喝茶啊，喝茶用什么喝茶，南方有南方的杯子啊。他好像也是说不出来啊，因此也沉默一段时间。后来啊，这个文喜看吃了一些茶之后啊，觉得心地清凉，很舒服，觉得这个地方实在太好，不曾来过，很想啊在这里住一晚啊。那么因此啊就向老人要求，我想在这里挂单一晚好吗？老人说你有知心不能住，说他有执着的心啊，你的心里有执着不能住。哦，我没有执着啊。文喜说我没有执着啊。那么老人就问说，你没有执着，我请问你，你有受戒吗？哦，那说受戒嘛，受戒久矣，我已经受戒很久了。老人就说你如果没有执心何用受戒。好了，这就没有话讲了，如果没有执心何用受戒如果没有执心也就不用受戒，既然有受戒就是有执心，结果就不能住啦。不能住坐了一会儿啊，看他日升已经快快的往下去了，那么因此他就只好告辞了啊，谢谢老翁。那么老翁就叫他这个小沙弥金提啊送他 你送客人下山吧。那么这个今天送文熙禅师出来到门口啊，这个时候利用这个机会啊，他就问这个童子，我再请问你，刚才老翁说的前三山后三山，究竟你这边是多少人？这个童子说，大的，就称他的尊称他的大的，哟，是多少？童子这样问他，是多少？莫名其妙，这个童子跟老人差不多嘛。既然如此，也没有话讲了。哎，这个时候才想到，这是什么地方啊？我再问一问。哎，那请问，你这里是什么地方？童子的答复说，金刚窟般若寺。他这里叫做金刚窟般若寺啊！一听到般若寺，他心里一跳，说：“不对呀，刚才那个老翁就是文殊菩萨，我是遇仙不识仙啊，听见文殊而不知道，这个金刚窟般若寺就是文殊的道场，我听见文殊还不知道啊，心里很后悔啊。”这个时候就对童子说：“啊。”你既然是个圣哲的地方啊，你送我到这里，我也下山，那你也留个啊法语给我做个纪念吧。这个童子就说，面上无真供养具，口里无真出妙香，心地无真无价宝，无垢无染是珍藏。他听到这个童子说了这个话，他头沉下来想，哎，太好。回头一看，童子也没了，道场也没了，是一个荒山。这个时候才知道，听到圣境啊，而不知道，很可惜。而这个童子的开示啊，那时候句诵也相当是好，啊，面上无真，真是真看经呐。啊，面上无嗔是供养具。如果一个人出外到什么地方，脸都是笑笑的，都是有微笑的样子，让人看起来生欢喜心，不要有嗔恨心，不当然在肚肚哈，人看到就讨厌了啊。假如你的脸上都是现出这种庄严啊，还有微笑。使人生欢喜心的境界，这就是具备供养的作用了。脸上、面上无真，供养具，这是已经具备供养的条件了。啊，口里无真出妙香，如果你嘴里没有嗔恨心，不骂人，不说不好的话，口也清净，那就是你的口啊，口也清净，出微妙的。啊，戒香啊，口里无真出妙香，啊，心地无真无价宝，也有说是珍宝。如果心地清净，没有嗔恨心，那这是无价之宝啊！谁无嗔恨心啊？没有嗔恨心是圣人呐，最起码世界天以上的众生啊，他是嗔恨心不动啊，是扶住了啊。心里无真无价宝，无垢又无染啊，是真常，这是真常，就是真如自性哦，太好了。只是这个听到圣境而没有了解这个圣境的情况，那么拿这个故事来说，就可以知道圣人所住的境界就在我们凡心的境界中，我们世间粗人所不能见。我们这些都是粗人呐，所以见不到。实际上，诸佛菩萨、阿罗汉、出世间圣者，都在我们的周围里，处处都有啊。只是我们凡情粗人，世间的粗人所不能见。这种情况太多了，像天台山，也很多这种的情况。我在看古书的时候啊，也发现有很多这种很特殊的故事啊。我记得有一个天台山山下的人呢，不过这个姓名住址都忘掉了啊。他上到天台山去， 去采药，哎，到了山上啊，他碰到一个老修行啊住的茅棚，他看是茅棚，但是里面非常庄严啊，因此就住在他的那个地方啊过夜。哎，过了一夜，第二天在这个顺着茅棚里住了一夜，第二天回来，慢慢下山，回到自己故乡啊，房子都坏掉了，他的孙子都八十几岁了，在山上不晓得过了多少年了，回来人家都不认识了，再去看看他种田那个种东西的这个锄头啊，那个把柄都给白蚂蚁吃光了，啊，你想想，他在天台山里只住一夜，可是回来不晓得只经过七八十年，啊，这是圣境。这是像这种情况，世人都是粗人呐，没有办法见啊。阿难，四十八天，独行无交，未尽行类，至此已凡，名为色见。上面三禅三天，啊，三禅过三天了，三禅九，四禅九天，啊，二九一十八。所以说阿难对佛对阿难说，这十八个天他们都是单独以独行无交，就是只有舍心的啊，没有相对的啊，无交是没有相对啊，但是他没有断掉这个身形还存在，未尽行类啊，身形还存在，类是脱类了，有一个身体就是有一个脱类啊。所以老子也说啊，无有大梵，唯吾有身啊，有了这个身就是行，有身行就是逃离。所以欲界有欲有色有身，色界无欲有身，有身体啊，所以叫做色界天，它还有色身，不过它的色身很维系，很殊胜，跟我们人间的完全不一样，他们没有那种情况。别说是色界天呐，欲界天的天人跟我们人间就完全不一样，啊，他们临时的时候才会五衰相现，啊，如果没有五衰相现呢，他身体不是都是跟平常人都是不一样的，不用洗澡，经常清净，他不会流汗，啊，天人如果这个欲界天的天人啊，如果会出汗的话，那就是僵死了，是实相现前。上面这说的是实践，对这个天人的境界啊，我们不想细说，原因就是这都是超出人间的这个境地，我们顶多是顺着文字来做消文而已，没有办法呀把它原来的天人的境界完全透露出来，所以这一类文字啊，我只是想简单消文。后边最重要的就是五识印摩啊，后边最重要的就是要讲那个五识印摩，所以对这个天界的情况我们尽量简约啊。色界讲完了，接下来啊翻过来就是五识界。佛是阿难，从事游顶色边地中，期间浮游二种七路。佛对阿难说，从这个游顶是色界最顶天，色界最高的最顶天那个上面边际，就是色界跟无色界的交界那个边际之中，又有两条路浮游二种七路，就岔路啊，有两条岔路。若以舍心翻明智慧，慧光圆通，变出成见，成阿罗汉，入菩萨圣，如是一类，名为回心大阿罗汉。这是说圣境，从前面的三国圣者啊，经过在色界天五不凡天的修持，把色界无色界的烦恼都断了啊，四惑八识一并断尽了啊，那么他在舍心当中啊， 若以舍心发明智慧，就从这个舍心，就是没有苦乐的舍心啊，发明这个广大的智慧啊，慧光圆通，由这个慧光成就圆通的境界，从此就超出尘界，就超出这个三界的境界。尘是尘劳，三界六道都是尘劳，尘界就超出这个三界六道尘劳的境界。那么由此就证入阿罗汉果啊，这种阿罗汉呢、最殊胜啊，是回消向大，他从此啊证阿罗汉果之后转入菩萨圣，修菩萨道，他就转入菩萨圣了啊。像这一类啊，名为回心大阿罗汉，就是他回消向大啊，所以称他是回心大阿罗汉。原因就是啊，他能发菩提心，这种阿罗汉啊，他能发菩提心，要行菩萨道啊，所以他从这个十界天的十究竟天，从此就超出了，不用经过无色界啊。那这种阿罗汉是最殊胜的啊，因为他从来就有回消向大之心，所以到了这个证阿罗汉果的时候，他就回消向大，去向菩萨道，从此他就学习呀 这个菩萨道的这个工作啊，自利利他，这是最了不起最好的。下面是第二类，是顿阿罗汉，是由色到空，从空处然后超出的。若在舍心舍厌成就，觉身为爱，消爱入空，如是一类，名为空处。这是四空天的第一啊。如果有一部分顿根的三国圣人啊，从他的修行的三国圣人的舍心当中啊，舍掉色界，厌离色界的这种心成就了，觉得有身是一种障碍，觉身为爱，他觉得有这个色界的身心啊是一种障碍，因此他就消爱入空，要把这个爱消除掉，就是把这个身把它去掉，进入这个空的境界啊。如果能够入空，如是一类名为空处，这个叫做空处啊，就是空无边处天。我们都没有说这个他们色界天啊禅定的修法啊，因为经文里面没有说修法，用不着讲。假如你要知道他的修法的话，请看是禅波罗蜜次第法门，有一部书叫做是禅波罗蜜次第法门，是智者大师说的啊，简称叫做次第禅门。是禅波罗蜜次第法门的第五卷跟第六卷，这两卷呢讲四禅八定，就是讲这个色界天的四禅天跟无色界天的四空定。这个四禅八定怎么修法，在这个次第禅门里面第五卷第六卷有详细的说明。第四卷之前呢都是说的前方便，二十五方便有详细说明啊。所以关于这个色界天与无色界天的修法，要看这个是禅波罗蜜次第法门啊。既然你不求色界无色界天，也不必去看它啊。如果你想知道，看看也无妨。不过纵然看了，我们这些凡夫心很粗，要真正能够如法去修恐怕就很难啊。我想现在的色界天无色界天的天人啊恐怕也不多了啊，世界上真正能够做这种修持的人啊恐怕也很少见，可以说是凤毛麟角。诸爱俱消，无爱无灭，其中唯留阿赖耶识，全以莫拿半分为系，如是一类，名为世主。这是四无边处天第二，空啊、这个无色界天四空天的第二啊。诸爱俱消，爱就是指这个身，这个身体所有障碍已经消除了啊。无爱已经证到了 他也无所谓灭一不灭，所以 也无所谓灭就是去一空。这个时候啊，他只留第八欧拉耶识人有八识啊，他到了这个四无边处天的境界哈，只有第八欧拉耶识，第八欧拉耶识是完全的，完全的，所以就是全。他这个标点觉得很奇怪，本来这个全字啊是指的这个欧拉耶识就是欧拉耶识全在莫那识啊还有一半剩下一半的维系的莫那识人有八识啊，前五识，眼识，耳识，鼻识，色识，身识，这个我们身体有这五识是前五识，第六意识那是第六识我们凡夫人道众生所能体悟了解的心理作用啊，也只有这个第六意识。第六意识的这个现行意的意识，无论是同时意识、独头意识，我们都会起作用。可是第七识跟第八识，我们凡夫没有办法了解第七识就是意根、意之根、意识起作用之根，可是这个意识之根的第七识啊，我们凡夫没有办法体会可是他到了这个修无色界的定，到了第二四无边处天的时候啊，他能够只保存这个第八欧拉耶识完全，第七的莫那识，莫那印度话翻成中国话就是叫做意，就是意识就是意根，也是意识这意之识意根就是意根的这个意识之根这个莫那识为意识之根，它只剩下一半到四无边处天它第七识只剩下一半。为什么只剩下一半啊？它不圆外境，不圆外境，圆外境的那一半就取消了，只剩下内在的这个半分维系所以只剩下内在半分最维系的第七识这种四无边处天它的境界很细所以叫做如是一律名为四处，就是四无边处，四无边处天空色即妄空色即妄，实性都灭，十方寂然，梗物有亡，如是一类名无所有处。这是无色界天第三无所有处天到了这个境界呀，空也没有了，不但色没有啊，空也没有，所以空色通通都亡了，连色心都灭了前面的四无边处的色心也灭了，十方寂然只有一个境界，梗物有亡，有是所无所亡了，没有来往就是这个梗达变通的这个无所有的境界，如是一类名无所有处，这一类叫做无所有处天这是无色界第三天。下面是最后的一个无色界第四天，实性不动，一灭穷眼，以无尽中发宣定性，如存不存，若静非静，如此一类名为非想非非想处。第四最细的境界，实性不动他的实性是都在安定的境界当中，就在无色静无色静的境界中，一灭穷眼，用他的这个灭色归空的境这个修法穷尽去研究在无尽中发现定性，从这个无穷无尽的空性之中发出起证他的这个本有的空性这个时候他所得到的这个空境呢，好像存在又好像不存在所以叫做如存不存，好像存在的好像又不存在的这种的情况，若静非静，好像是已经把空是通通都静了，又好像没有静，如果说静怎么还有现在这一念，如果说非静 其他一切都没了。如是一类名为非相非非相处，像这一类就是非相非非相处见，就是无色界第四天啊，就说完了啊。就分别说无色界已经说完，总结的文字啊在后边，我们留下次再讲啊，讲。